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来到主啊救救我里头2024年最后一次跟大家见面了哈、那我们呢就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我尽量挑一些跟圣诞节啊有关的问题快点问嘛，还有呢有一些是关于我们怎样被神修剪的问题啊。那2771呢他就说呢，现在呢我们可以过圣诞节了，也可以表演跟赞美，但是呢教会演出呢有点困难，我想问啊，在你们的香港啊还有呢海外的地区呢怎么过圣诞节呢？因为现在福音呢很难传啊，谁愿意来听我们做圣诞演出呢？我们下一代要断层啊。
哎，这个2771就不要太灰心，因为呢一般来说呢我们了解福音传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有困难的，不是每个时段都一样。其实呢我们庆祝圣诞呢都是很快乐很自由的，
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庆祝方法，
对对对，
但是你看到商场有圣诞树，这个已经是最基本的庆祝了。你就算看到圣诞树上只有那些球啊，那个球其实在说耶稣基督的权柄充满整个地球，所以你以为它没有宗教符号，本来就是宗教符号，你这样想呢就经常感受到这个圣诞节。
而且呢圣诞节万峰可能也送礼物给姚谦的
啊都过了啊，听不见。好，那另外呢董姊妹呢她就刚刚发来问题啊，她就问圣诞节不是只纪念耶稣当年的降临吗？为什么你经常上几个礼拜不是降临期灵修吗？又说什么重建啊整合整个世界的秩序呢？不是那个不是是再降临的时候发生的事吗？
其实圣诞节呢当然呢我们庆祝纪念耶稣来到世界上，这个已经是过了2000多年，但是圣诞节也不单是纪念耶稣来过世界，因为我们懂得从圣经说耶稣要第二次再来嘛，所以现在圣诞节你说任何庆祝的活动也好怎么样就说也好了，也是仰望期盼他第二次再来，也有这个元素在圣诞的纪念里面。
用现代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庆祝生日不是单单说我几十年前在哪一天出生了很重要啊，更加是我今天怎样为此快乐，未来继续怎么活下去嘛。
这个都表达非常好。
主啊救救我。
8480呢就开始问修剪的问题啊，他呢就说我经常呢在教会里头都听到别人说啊，我们所经历的都是神允许的，神掌权神安排的，那我以前做错过的事情都是神安排的吗？
哇，自己做错的事情说神安排，这个有一点问
题。那没可能好事就神安排，坏事神就不理吗？
我们是罪人，你不可以说我犯错犯罪的都是神安排我做，这个讲不到道理嘛。但是你说我们的人生整体神有带领，我们用带领这个字就比较理想一点，神引导我们，这个是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应当有这样的思维。
那这个的说法会不会好像我们呢开车神为我们铺了路，但是开车我们自己开，那条线那条白线已经给你画了出来了，你自己去翻车是你的事儿，但是路是我已经预备好了。
这万峰博士这个例子或者说的比方很贴切，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呢8480呢你不要说我做错过的事情是神安排的。
所以我觉得例如你开车翻车睡得不够所以导致你翻车，这个是你的问题，但是路是神为你预备好的，但是你没有谨慎的去走好神为你预备的道路呢。
所以8480可能你问这个问题呢你可能期望我们回怎么回你，
希望神可以背锅。
不但是神背锅，他可能想到，哎呀，要讨论什么神的自由跟神人的自由、神的预知等等。我觉得刚刚万峰博士谈到那个表达呢，是最生活性了。
主啊，救救我！
继续是不会说话的问题啊，也是被神修剪的问题。我对神有意见，神没给我健康的身体。
我每天早上起来呢都有鼻敏感的问题，我常常祷告主啊，最好你不让我这样的鼻敏感很辛苦
堵塞了是吧。
我也是对神有意见哦。
哦，
那么我觉得对神有意见呢就没大问题的，因为如果你研究了圣经里面呢，哇，那些先知
骂神啊，
他们不是骂神
咒、
他咒诅自己的生命，好像耶利米先知等等。但是你对神有意见呢，你一方面神允许我们表达我们人的感受，但是你也不可以说，哎呀，我们对神有意见呢就一定是神他的错误。
那你之前癌症的时候有没有对神有意见？为什么是我有癌症？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病？
我只是有疑惑，但是不是对神有意见。神绝对有主权让我经历一切的事情的。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0682的问题。他说呢，我很混乱，我就分不清楚什么是神的引导。有些时候呢，我就对我妹妹家的小宝呢，我就那次冲他发火，就留下祸根，他以后就变得不听话，乱发脾气。那他以前还上教会的，然后我妈批评我啊，就是说我没有仰望神，还是凭自己的意思行。那什么才是神的引导呢？我发个火啊，就是神不引导我了吗？
神的引导呢，这个用字呢都要小心。就是说神在我们所生活里面，我们经过的环境，一切的事情上，他都带领我们到他认为最好的道路上。
刚才说了嘛，就是一条路，神已经为你开好了，画了那条黄线白线在哪里，你怎么开车呢？那个是神
教的车给你开了。所以呢，现在如果用开车这个比方呢，你对这个家的小宝呢，你说哎呀他不听话，不是不听话，你向他发火，然后他不听话，这个是你生活里面对待他是不是恰当的后果咯。
嗯，对了，所以呢，神的引导，神就交托了这个宝宝给你，他也跟你说过你应该怎么做，那这个值得想想，未来你怎么修补这个关系呢？这个不单是神的引导的关系，而是呢，你去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明白孩子肯定是挑战你的，正如我们都挑战我们的父母，对不对？那你也小时候也挑战过他们，你要想想，如果你回归到那个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对你说话才会你改写呢？我们要不要把所有东西都首先拉到神的引导上面，但是你一定要祷告求神改写你的心，更加懂得跟他沟通，同时呢改写小宝的心。
还有呢，关于你说哎，你妹妹家小宝哎，他的行为有改变，你觉得哎，是不是你发火呢令到他这样的受到心理的创伤？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因素，因为你说他进入一个新的
小
学的环境嘛，所以呢这个是
他也有压力，孩子也有压力，
对，这个是多方的原因，不一定是单是你发火，但是你对他发火你也要自己来检讨一下了。
所以我们呢就要把神的引导拉得更加宽，神为我们预备了道路，教导了我们该怎么做，那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多留意怎样走得更加好。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认为圣徒相通是什么意思？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每一个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与他一同得分，同享一切的丰富和恩赐。第二，每一个信徒应该觉得他自己有责任随时乐意使用他的恩赐，使其他肢体得益处。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圣徒相通就像是一场超级大型的基督教派对，每一个信徒都是派对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这意味着我们像是耶稣的手指头、脚趾头，甚至是肚脐眼。不过，谁想当肚脐眼呢？当然，这个聚会可不是光有吃喝玩乐，我们每个人还要带自己的拿手好菜，也就是说，我们的恩赐。这个派对的规则是，当你有恩赐，你得大方分享。就好比在一场篮球比赛中，每个球员都得分享球，你总不能抱着球不放，对吧？所以，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可能是音乐、烹饪、开玩笑，还是其他什么，记得要用这些恩赐来帮助身边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彼此成长，就像一个超强的团队，让整个派对变得更有趣、更丰富。所以，圣徒相通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享耶稣的爱与恩典，同时也分担基督徒的责任，用我们的恩赐去造福他人。来吧，加入这场永不落幕的派对吧。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姚谦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教会干嘛跳脱衣舞？如何面对教会事务？能不能吃拜神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决疑难寻找出路。主啊，主
这个部分呢，我们呢要来到摩西五经的一些的问题啊。千位子呢就是说呢，女人后裔呢要伤蛇的头还是踩蛇的头呢？到底应该怎么说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呢，他就说呢，我要叫你跟女人彼此为仇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为什么又伤头又伤脚跟呢？
这些经文都很典型的，女人通常被认为是下滑，那么女人的后裔呢，一般都理解是指我们耶稣基督啦。那么伤蛇的头呢，是指到耶稣基督将要他要打败那个撒旦，而伤的脚跟呢，是指撒旦将要给耶稣基督带来一些痛苦伤害在十字架上呢。所以这个是救赎的，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救赎的第一个预言。
我记得呢，我去一些的传统的教会里头呢，我会看到呢有一些玛利亚的像呢，他在这个脚底下呢就拿一只脚踩住一个蛇头，那个蛇又绕住他的脚跟去咬他。我觉得这个形象化呢就是比较形象化、
这个、
那个就用了玛利亚的那个图像。
这个是那些画家啊，这个、
家对，幻想出来，
他幻想出来，而且按圣经这个表达创世纪来弄出来。
对了，所以呢，就是说明了这个是救赎的预言啊，耶稣基督就会反败为胜啊。以前在始祖那里，他们失败了，他们被罪引诱堕落了，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会胜过来。消灭了这个罪恶，这个也反映在罗马书里头的这个第一亚当啊、第二亚当啊那些的神学理论当中。
主啊，救救我！
来到呢一位叫如何得到上帝的爱与保护这个听众的问题啊，他不是问这条问题，他问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呢，他问创世纪里头呢，神悦纳亚伯的祭物而不悦纳该隐的。有个说法呢，就是亚伯献的祭是最好的牲畜，而该隐献祭的却不是最好的农作物。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不管是谁，只要是没有做到真正把神摆到第一位，就得不到神的肯定、接纳、保佑、祝福呢？
创世纪这两兄弟呢，他们献上给主呢一个蒙悦纳，一个不蒙悦纳。那么圣经这那个解释呢，按耶和华神，哎，你在神面前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神的判断就是好跟不好的问题。
我小时候呢，一直以为呢，神喜欢吃肉，就不喜欢吃菜。
这个不是圣经的道
理。我小时候嘛，
okay, okay,
小时候就看到、啊，为什么肉就这么开心，菜就没开心呢？
其实这个不是肉跟植物的问题，是神看透人内心的问题。所以圣经其他的经文说，哎，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呢，神看人是看内在的，人可能只是看表面。所以你看，哎，摇钱表面很好，其实可能里面不很多问题的，神看透。
我知道啊，你就很多问题。
哎，万不也不也差不多啦哈。所以呢，我们内心的状况跟动机是神一看就懂。所以呢，你念这些创世纪两兄弟的经文呢，又要从整个圣经的理解这个大图画去看，不单不要只是看，哎呀，神很偏心，他对这个该隐太严谨啊，所以呢就约纳这个亚伯不约纳该隐，你不可以这样的来解释圣经。
对，所以我们用信仰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上给神，这个就是那个旅程。而当然有些时候我们都经常说啊，奉献就是把头生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那可能这个也提醒我们，该隐会不会是他把他剩下来的十分之一献上呢？亚伯就把他头剩的献上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隔了太多年了。
因为撒母耳先知呢，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明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那当然更加说了，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嘛。那这个更加明确的表达了我们对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回到刚才我们说这个神喜欢吃肉还是吃菜，我觉得呢，如果这个我们不用信仰角度分析，用这个人文的角度分析呢，这个也反映了早期的人类社会里头呢，一个农耕社会跟那个粗牧社会的那个哪一个比较重要呢？最后可能在以色列的文化里头，他们就觉得那个放羊啊，那个畜牧业呢，那个就比较重要。
这个有一定的考量的，但是我
这个不是信仰角度，这个是历史角度啊。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放在一起来看，但是最重要都是神的角度。
主啊，救救我！
好，黄姊妹呢就问民数记的问题啊，她说安息日捡柴的人，神为什么要对他们惩罚这么严格这么重呢？这个是在民数记第十五章里头的，好像跟新约时代不一样啊。我觉得神的心意肯定是为了子民的益处啊，为什么要这么严重？安息日为什么不能捡柴呢？是不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太悖逆了，故意犯罪？
黄姐妹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看民数记十五章，他是特别关注三十二到三十六节这个短短的经文，一个在安息日捡柴的人就要被处死。那么从我们人呢这方面觉得，哎呀，好像很不公平，为什么那么严厉？但是很明显，这个圣经呢，就是这个人他公然的来犯这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耶和华神在十诫里面很清楚来颁布的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他是违背当时法律的定规
啊，
这个是死罪啊。对对，旧约的人是死罪了。
我很希望我的老板跟我说礼拜六礼拜天不准工作，否则把我开除、那我就真的不工作了。
这个是黄姐妹说，哎，当时以色列人是不是极其悖逆呢？那么姚谦说，对，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例子。那么你说耶和华严厉也有他的道理。
其实你问
如果不严厉呢，所有人都随便犯安息日，那么 神那个诫命要来做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跟有些人问，哎，夏娃不就是吃了一个苹果吗？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就死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就不给人家吃一个果子啊？跟你这个捡柴的那个环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法律就是法律。
所以旧约里面违法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是因行为称义嘛。
对对对，那么你说新约就不同了。今天我们要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缘故呢，你跟我如果犯呢，你只是想每一天一天为一个二十四小时来看，哇，我们犯了多少罪，如果按旧约的条例可能死了很多遍。
所以呢，姚谦牧师现在当牧师的礼拜天还得工作，安息的日子没有的休息。
你这样的套进去呢，听众听得懂就算了啊。
好，现在呢，请来海德堡老爷爷，还有 AI 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认为罪的赦免是什么意思？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本来是要与罪性征战一辈子的，但神因为基督补赎我们的罪，就不再纪念我众多的罪行，也不纪念我罪恶的本性，反而凭恩典将基督的一分赐给我，叫我永不再被定罪。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打个比方，你刚刚在学校的食堂大战了一盘炸鸡，结果忘记带钱包，欠了食堂阿姨一笔大餐债。这时候你的好朋友突然跑来替你把钱付了，食堂阿姨笑着告诉你，好啦，这事就算过去了，罪的赦免就像这样。他的意思是，我们本来因为做错事，也就是罪，而欠下了一大笔灵性债务，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还清了这笔债。所以当我们承认错误并相信他时，神就会像那位食堂阿姨一样，不再追着我们不放，而是恢复我们干净的记录。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得像个新的人，不再被过去的错误所缠绕，是不是感觉轻松多了？而且不用担心再次吃炸鸡了，因为神的恩典比食堂的炸鸡还要无限供应呢。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圣经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亲爱的朋友，这份圣诞最好的礼物您收到了吗？生命有限，让我们珍惜机会，接受这位为我们而来的救世主耶稣基督。
良友电台与您携手同行，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好，最后的几条问题呢是关于动物的啊，那我就不太会动物的问题都交给姚谦牧师，因为你有养动物啊。那0608呢，他就说我家呢有一只小猫咪，它是一只小母猫，最近开始想找男朋友了，我就看到它难受呢，也担心怜悯它，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让它做一次妈妈之后再节育呢，还是等他过了这几天难受期的那个时间过了以后就去节育呢？因为神给了他生命，他也有动物的本能反应啊。所以我在想，神既然放这只小猫咪在我家让我照顾好它，如果我在他的一生当中不按照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放下的固定规律生活的话，是不是对他来说也是很残忍呢？
这个0608这个是对猫猫是不是绝育的问题。 那么姚谦呢也有养一头小狗，
男的女的？
女的
啊。
我们也曾经
怎么
让他绝育，是这样、哦、因为呢这个呢这个决定呢是牵涉到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在你的宠物身上，这个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不完全一样的。那么你说圣经是不是不允许这些动物绝育呢？那么人也有一些选择绝育啊，不单是动物嘛。
所以
这个是立场的问题，不是单是解释圣经的问题。
所以以前有这个避孕套的过程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教会就不同意
反对，
因为人应该是自然生育的，你可以避孕，但是只能够采取这个自然避孕的方法。那但是绝育呢，就是人工的这个避孕就。但是我觉得呢，有些时候现在的宠物呢也跟在野生的动物又不一样，因为它的存在又可能那个身份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很复杂，我的意思复杂是你的情况不一样。比方你要工作的，那么你就哇，如果它不绝育，哇，生很多
我看过有些人养猫生了六只七只，自己也养不了，然后送给别人，
啊、
别人也不想要，
你养不来，你就要想到一些方法嘛。所以这个是合起来综合性去来解决。
对啊，你不要单单想你的猫咪，你想想如果一个猪场、鸡场、牛场，它生育这么多的那些鸡，然后呢就导致它们的环境拥挤，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完全倒过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它能不能应不应该生少一
点？我觉得这个听众问这个问题，他是蛮有爱心，觉得要对这个猫猫好啊，所以这个是你个别的情况。
三零七六呢也有一个猫猫的问题啊，他呢就是说他的猫咪呢被投毒致死了，
哎呀，
所以太突然了放不下，他就很关心动物到底有没有灵魂呢。那因为基督教的说法是怎样，圣经有没有相关的经文说明呢？如果他只有魂没有灵，那他死后那个魂魄去哪里呢？有没有机会在天堂相见呢？
嗯，这个呢姚谦也觉得很，
你笑人家死了猫猫这么伤心。
不，我觉得问到动物有没有灵魂呢，一般来说呢圣经呢比方创世纪比方传道书也有提到人跟动物好像那个遭遇这个结局好像不完全一样，遭遇都一样，所以呢这个对人来说呢都不容易回答。但是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人有神的灵，可以有敬拜的本能，但是动物呢他们就没有，
只有魂没有灵嘛。
我
也
不是这样
说，但是我也不太理解，因为这些有没有魂有没有灵那些可能都是希罗哲学的东西，
这个是人观不一样的看法嘛。有些人说人是灵魂体，有些人说
那到底天堂能不能见他，
哎，这个要问上帝。有一回你到上，
我跟你说，
天堂就知道了。
以赛亚书呢就说圣山里头有动物，
有、啊、
但是启示录里头呢只有四活物。那你觉得天堂有没有动物呢？这个值得我们去看看以赛亚书还是启示录。
哎，末世论呢跟这个人的灵魂的终局怎么样呢，我们怎么都弄不清楚，要看见神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了。
好，谢谢你收听我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随时把你的问题发问995@良友1.net。 那也祝福你有美好的2024年了。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